第266集。
段誉听王语嫣问自己，听没听到他刚才在上面说的那句话？段誉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啊，王姑娘，你刚才在上面说了句什么话呀？我可没听见呀。”王语嫣微笑道：“我只当你是个自成君子，却原来也会使坏。你明明听见了，却又要我亲口再说一遍，怪羞人的。”段誉急道：“我可的确没听见。哦，若叫我听见了，老天爷罚我。”他正想发个重誓，嘴巴上突觉一阵温暖，王语嫣的手掌已按在了他的嘴上。只听王语嫣说道：“哎呀，没有听到就没有听到嘛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却值得发什么誓来的？”段誉大喜，自从认得王语嫣以来，王语嫣从来就没有对他这么好过，便道：“那你在上面究竟说的是什么话呀？”王语嫣道：“我说。”突厥一阵腼腆，微笑道：“以后慢慢再说吧，日子长着呢，又何必急在一时啊？日子长着呢，又何必急在一时？”这句话钻入段誉的耳中，当真如临仙乐，只怕西方极乐世界中嘉陵鸟一齐鸣叫也没有这么好听。王语嫣的意思显然是说，他此后将和段誉长此相守。段誉乍闻好音，兀自不信，问道：“你说以后咱们能时时在一起吗？”王语嫣伸手搂着段誉的脖子，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段郎，只需你不嫌弃我，不恼我昔日对你冷漠无情，我愿意终身跟随着你，再也不离开你了。段誉这一颗心几乎要从口中跳将出来，问道：“那你表哥怎么办呢？你一直喜欢慕容公子的。王语嫣道：“他却从未将我放在心上。我直至此刻方才明白，这世上是谁真的爱我、怜我，是谁把我看得比他自己的性命还重。”段誉颤声道：“你是说我吗？”王语嫣垂泪道：“对呀，表哥一生之中便是梦想着要做大燕皇帝。本来呢，这也难怪，他慕容氏世世代代做的便是这个梦，他祖宗几十代做下来的梦传到他身上，怎又能盼望他一梦醒来呢？我表哥原不是坏人，只不过为了想做大燕皇帝，别的什么事都搁在一边了。”段誉听王语嫣言语之中大有为慕容复开脱分辨之意，心中又焦急起来，说道：“王姑娘，倘若你表哥一旦悔悟，突然又对你好了，那你又怎样呢？王语嫣叹道：“唉，段郎，我虽是个愚蠢女子，却绝不是上德败行之人。今日我和你定下三生之约， 若再三心两意，岂不有亏名节？又如何对得起你对我的深情厚意呀？段誉心花怒放，抱着王语嫣的身子一跃而起，啊哈一声，啪的一响，重又落入污泥之中，伸嘴过去便要吻王语嫣的樱唇。王语嫣婉转相救，四唇正欲相接，突然间头顶呼呼风响，有什么东西落将下来。两人吃了一惊，连忙向井壁上一靠，砰的一声响，有人落入井中。段誉问道：“是谁？”那人哼了一声道：“哼，是我，正是慕容复。”原来段誉行转之后便得王语嫣柔声相向，两个人全副心神都灌注在对方身上，当时就算是天崩地裂也是置若罔闻。鸠摩智和慕容复在上面呼喝恶斗，自然更是充耳不闻。末地里慕容复摔入井来，二人都吃了一惊，都道他是前来干预。王语嫣颤声道：“表哥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此生已属段公子，你若要杀他，那就连我也杀了吧。”段誉大惊，他倒也不担心慕容复来加害自己，只怕王语嫣见了表哥之后旧情复燃，又再回到表哥身边。听王语嫣这么一说，登时放下了心，又觉得王语嫣伸出手来握住了自己的双手，更加信心百倍，说道：“慕容公子，你去做你的膝下驸马，我绝计不再劝阻，你的表妹却是我的了，你再也夺不去了。语嫣，你说是不是？”王语嫣道：“不错。”段郎，不论是生是死，我都跟随着你。慕容复被鸠摩智点中了穴道，能听能言，便是不能动弹。听他二人这么说，寻思：“哼，他二人不知我大败亏输，已然受制于人，反而对我仍存忌惮之意，怕我出手加害。哼，如此甚好，我且施个缓兵之计。”当下说道：“表妹，你嫁了段公子之后，咱们已经成了一家人，段公子已经成了我的表妹婿，我如何再会相害呀？”段誉宅心忠厚，王语嫣天真烂漫，一般的不通事物，两个人一听这话都是大喜过望，一个道：“多谢慕容兄。”一个道：“多谢表哥。”慕容复道：“段兄弟，咱们既成了一家人，我要去做膝下驸马，你便不再从中作梗了吧？”段誉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我但得与令表妹成为眷属，更无第二个心愿，便是做神仙做罗汉我也不愿。”王语嫣轻轻倚在段誉身旁，喜乐无限。慕容复暗自运气，要冲开被鸠摩智点中的穴道，一时无法办到，却又不愿意求段誉相助，心下暗自生气：“哼，人道女子水性杨花，果然不错。若在平日，表妹早就奔到我身边扶我起身了。这时却踩也不踩。”那井底圆径不到一丈，三人相距甚近。王语嫣听得慕容复躺在泥中，却并不站起，他只需跨出一步便到了慕容复的身畔， 扶他起来，但是他既恐慕容复另有计谋加害段誉，又怕段誉多心，是以这一步却始终没有跨江出去。慕容复心神一乱，穴道更加不易解开，好容易定下心来，运气解开被封的穴道，手扶紧壁站起身来，只听啪的一声，有什么东西从身旁落下，正是鸠摩智那部易筋经。黑暗之中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慕容复自然而然地向旁一让，幸好他这么一让，鸠摩智跃下时才得以没有碰到他的身上。鸠摩智拾起经书，突然间哈哈大笑，那井极深极窄，笑声在一个圆筒中回旋荡漾，只震得段誉等三人耳骨中嗡嗡作响，甚是难受。鸠摩智笑声竟无法止歇，内息鼓荡，神志混乱，便在污泥中拳打脚踢，一拳一脚都打到井圈的砖上，有时力大无穷，打得砖块粉碎，有时却又全无力气。王语嫣甚是害怕，紧紧靠在段誉身边，低声道：“他疯了，他疯了。”段誉道：“他当真疯了。”慕容复施展壁虎游墙功，贴着井壁向上爬去，鸠摩智只是大笑，又不住地喘息，拳脚却越打越快。王语嫣鼓起勇气劝道：“大傻，你坐下来好好歇一歇，须得定一定神才是。”鸠摩智笑骂道：“我定一定，定，我能定就好了。我定你个头！”伸手便向王语嫣抓来。井圈之中能有多少回旋余地呀？他这一抓便抓到了王语嫣的肩头。王语嫣一声惊呼，急速避开。段誉抢过去挡在王语嫣的身前，叫道：“你躲在我身后！”便在这时，鸠摩智的双手已经扣住了段誉的咽喉，用力收紧。段誉顿觉呼吸急促，说不出话来。王语嫣大惊，忙伸手去扳鸠摩智的手臂。这时鸠摩智疯狂之余，内息虽不能运用自如，力气却大得异乎寻常。王语嫣的手扳将下去，宛如蜻蜓撼石柱，实不能动摇其分毫。王语嫣惊惶之极，深恐鸠摩智将段誉饿死，急叫：“表哥，表哥，你快来帮帮手，这和尚要饿死段公子了。”慕容复心想了：“段誉这小子在少室山上打得我面目无光，令我从此在江湖上声威扫地，他要死便死他的，我何必出手相救啊？何况这凶僧武功极强，我远非其敌，且让他二人斗个两败俱伤，最好是同归于尽，我此刻插手殊为不智。”当下手指穿入砖缝，贴身紧闭，默不作声。王语嫣叫得声嘶力竭，慕容复只做没有听见。王语嫣握拳在鸠摩智头上背上乱打，鸠摩智又是气喘又是大笑，用力扼紧了段誉的咽喉。八天时，朱丹臣等次臣起身不见了段誉，到王语嫣房门口叫了几声，不闻答应，见房门虚掩着，敲了几下便即推开 房中空空无人。八珠二人连声叫苦。朱丹臣道：“咱们这位小王子便和王爷一模一样，到处留情，定然是和那王姑娘半夜里偷偷溜掉，不知去向了。”八天石点头道：“小王子风流潇洒，是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人物，他钟情于王姑娘，那是有目共睹之事，要他做膝下驸马，哎呀，这位小王子啊，不大听话。当年皇上和王爷要他练武，他说什么也不练，逼得急了，就一走了之了呀。”朱丹臣道：“咱们只有分头去追，苦苦相劝了。”八天石双手一摊，唯有苦笑。朱丹臣又道：“八兄啊，想当年王爷命小弟出来追赶小王子，好容易找到了，哪知道小王子……”说到这里放低声音道：“小王子迷上了这位穆婉清穆姑娘，两个人竟然半夜里偷偷溜江出去。哎呀，总算小弟运气不错，早就守在了前面道上，这才能交差呀。”八天石一拍大腿说道：“哎呀，朱贤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既然曾经有此经历，怎的又来重蹈覆辙呀？咱哥俩呀，就该当轮班守夜，紧紧看住他才是啊。”朱丹臣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哎，我知道他瞧在萧大侠与虚竹先生义气的份上，总不会撒手便走。哪知道他这个下面这重色轻友四个字的评语，一来以下犯上不便出口，二来段誉和他交情甚好，却也不忍出口。两个人无法可施，只得去告知萧峰和虚竹，个人分头出去找寻，整整找了一天，是半点头绪也没有。到得傍晚时分，众人聚在段誉的空房之中，纷纷议论。正发愁间，西夏国礼部一位主事来到宾馆会见八天石，说道：“次日8月15晚上，皇上在西华宫设宴款待各地前来求亲的家客，请大理国段王子务必光临。”八天石有苦难言呐，只得唯唯称是。那主事受过八天石的贿赂，神态间十分亲热。告辞之时，八天石送到门口，那主事妇儿悄悄说道：“八司空啊，我透个消息给你啊，明儿晚上皇上赐宴，席上便要审查各位家客的才貌举止，宴会之后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射箭比武之类的玩意儿，让各位家客一比高下，到底谁做驸马得配我们的公主娘娘，这可是一大关键啊。段王子可需小心在意了。”八天石作揖称谢，从袖中又取出一大锭黄金塞在那主事的手里。八天石回入宾馆，将情由向众人说了，叹道：“哎呀，这南王 千叮咛万嘱咐，务必要夏王子将公主娶了回去。咱兄弟俩有亏职守，实在是无脸去见王爷了。竹剑突然抿嘴一笑，说道：“哼，八老爷，小婢子说一句话，成不成啊？”八天石道：“哦，姐姐，请说。”竹剑笑道：“段公子的父王，要他娶西夏公主，只不过呢，是想结了这头亲事，西夏大理成为婚姻之国，互相呢有个照应，是不是啊？”八天石道：“不错呀。”菊剑道：“那么至于这位西夏公主，是美如西施，还是丑胜无言？这位做公公的段王爷，却也不放在心上了，是吧？”八天石道：“啊，人家公主之尊，就算没有沉鱼落雁之容，中人之姿总是有的吧。”没见到，我们姊妹倒有一个主意，只要能把公主娶到大理，是否能及时找到段公子，倒也无关大局。蓝剑笑道：“段公子和王姑娘在江湖上玩厌了，过得一年半载，三年两年，终究会回大理去，那时再和公主洞房花烛，自也不迟嘛。”八天石和朱丹臣又惊又喜，齐声道：“哎呀，这小王子不在，怎么又能把这西夏公主娶回大理呢？四位姑娘有什么妙计呀？愿闻其详。”